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主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又聚在一起。主，我们把接下来的分享呈现给你，也把聆听的所有的每位兄弟姐妹奉献给你，祈求你让圣神来光照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认识他所赐下的神恩。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
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上期我们分享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列举的九种神恩之一的智慧的言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在探讨保罗所讲的另一种神恩，也就是知识的言语。啊，那么请问郎师傅跟邵老师，什么是知识的言语呢？它的运作是怎样的，以及它产生的效果都有哪些呢？
嗯，咱们先看什么是知识的言语啊，就像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智慧的言语一样，智慧本身它不被看作是神，是智慧的言语才是神。同样呢，这个知识它也不被保罗看作是神，而是知识的言语才是神。啊，所以我们去看什么是这个知识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呢，它是一种分享天主的知识啊，分享天主全知的啊一种这样的恩典啊。这个恩典呢，它是透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啊，它不同于知识。知识呢，我们可以后天的学习啊，培育啊，我们就会增长很多。但是知识的言语呢，它是天主的恩赐，它不是你自己主动的去学习就能够学到的，而是天主的恩赐，天主给你让你分享这种知识，哎，你就能够分享天主的知识啊。分享的天主的这份知识呢，凭人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知识的言语，它其实是就是分享天主全知的这样的话语啊。你比如说吧，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圣维亚内神父啊，圣维亚内神父他在为人听告诫的时候，就是那个罪人怎么样，他还没有说出他的罪来啊，但是这个圣人怎么样，已经明白了他有什么什么样的罪，还没有告了，他很清楚，就是天主让他分享这种知识，然后呢去怎么样帮助一个教友怎么样很彻底的去办告解圣事啊，让他更彻底的得到天主的宽恕。所以这个就是一份恩典啊，就是在告解圣事里面天主赐给这个圣，然后呢他就把人家那个忘记的，甚至是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那些事儿，他就能够提醒。所以这个恩赐本身，它确实是也是用来建树别人的啊。
从圣经啊，从福音里面去看，我们看若望福音非常熟悉的，我们看一下圣经啊，非常熟悉的就是耶稣与纳塔内尔的对话。那在若望福音第一章，那我们知道第一章在讲那个若翰为耶稣作证，是吧？然后作证之后呢，就有人跟随了耶稣啊。然后有一个腓力伯， 菲利伯认识耶稣之后呢，他就去找到他的朋友纳塔内尔，是吧，也就是巴尔多禄茂。那么他就说，梅瑟在法律上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着了，是若瑟的儿子啊，出生于纳撒勒的耶稣。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时候，纳撒勒那说出生于纳撒勒的耶稣，纳塔内尔呢其实很不服气，是吧，他说在纳撒勒，从纳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也就是他那个性格是比较高傲的啊，瞧不起小地方的人啊，就是感觉那个地方不会出什么人物。当然我们也会看到菲利伯啊，菲利伯就并没有去给他讲什么，而说你来看一看吧，是吧。所以有些时候面对这个夫传，其实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夫传者，就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菲利伯并没有跟那个纳塔对话，说去批评他，没有指他，没有说你来看一看吧。所以说那个这个纳塔内尔呢，就跟着菲利伯就来见耶稣。当然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就是耶稣看着纳塔内尔向自己走来，便指他说什么，说看啊，这却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内毫无诡诈。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耶稣呢指出了啊纳塔内尔的性格。其实纳塔内尔呢，他本来没见过耶稣，耶稣也没见过他，是吧。但是说这个纳塔内尔一下子就感觉到很震惊。纳塔内尔就说，哎，你从哪里认识我啊？说咱又没见过面啊，咱又没有说过话，你怎么知道我是这种性格的人，是吧。然后这句话呢，也是对纳塔内尔的一个肯定，在他那毫无诡诈，纯正的以色列人，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一种身份，就是诚实，是吧，好一个好人。但耶稣回答说什么，说菲利伯教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了你。其实这句话呢，就是就指出了说纳塔内尔以前在哪里，在无花果树下。这一句话呢，纳塔内尔说什么，说拉比，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这个就是知识的言语带来的一种震撼力啊，带着对人生命的一种感动啊，一下子就让那个纳塔内尔心服口服了。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在那个无花果树下是以前的事，是吧，耶稣没有在现场。那么耶稣怎么知道他在无花果树下呢？就是耶稣他靠着他的全知，是吧。刚才神父也分享了知识的言语，什么就是分享天主的全知。所以说呢，当拥有这种恩赐的时候呢，就能够认出这个人以前或者他内心的一些动向。其实我们知道，就知人知面不知心，咱们常说的话，是吧。说人与人之间来往的话，就是说你只是跟他表面的来往，但是他心里想什么你不知道。但是透过这个恩赐呢，就是天主的启示呢，就可以让这有用这种神恩的人呢，就是说如果天主愿意的话，就能让他知道这个人内心的一些状况，为的是帮助这个人。这个是很奇妙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你看在若望福音第四章里面，是吧，耶稣与撒玛利亚夫人的对话，说其实这里也很有意思。当然这个我们也会看这里是讲个人夫传，说耶稣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也是那么耐心的向他传福音，是吧。当然通过向他要水和人转而什么向他去讲，说就是你要什么寻求说那个永生的水泉的永远皆可的那个水。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耶稣呢就是跟那个妇人说，去叫你的丈夫来，是吧。这是第四章里面有一句话。哎，这个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其实耶稣在这里什么指出了他的生命状态。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为什么中午去打水啊，因为他本身是公开的一个罪人，就是他那个生活很作风很不好，然后他跟不同的男人去寻找这个甜蜜啊，寻找爱情，但是找不到，也就是他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啊。那么他也怕被别人说他中午出来打水啊，耶稣一句话呢就指出了他的生命状态。然后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是吧。然后耶稣说你说的正对啊，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那么通过这样的对话一步一步的深入，一下子让这个妇人产生了说，哎呀，我看你一个先知，是吧。为什么他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啊？因为这是天主的人，如果不是天主的人，他不会知道他内心的秘密啊。这里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一段。然后后来呢怎么样，后来这个妇人就撇下水罐跑到城中，说我找到墨西亚了，说你们来看一看吧。当然经过这个妇人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就相信了耶稣。 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
是不是在其他圣经章节里边也有这样的一种知识言语的显示？除了刚才山老师提到的福音啊。
对，这里面其实很多的啊。然后我们看宗徒大事录第五章啊，这个是比较熟悉的。当然这个第五章呢，为今天来说呢，为我们很多人也是一种警示啊。可以说在宗徒大事录第五章提到了一个，就是说那个阿纳尼亚夫妻受罚。说就是说在初期教会啊，因为他们被圣神充满，被圣神感动，是吧，很多人就把地卖了，然后把钱放在宗徒交钱，圣经上记得很清楚。然后也可以是按需分配，就是我们把田地卖了，是吧，把钱交给宗徒们，然后呢就是让宗徒们去分配啊，大家一起去享用。其实这个呢是一个信德的生活，也是信德的过程，对天主的信赖。我不再仗势我的田地，我不再仗势这些田产来做我的保障，我让天主来做我的保障。所以他们就把地卖了。当然我们要明白啊，虽然说圣经上记载的时候把地卖了，但是这只是一部分人，他不是说都把地卖了，而是有一些人他们被圣神感动，然后他们把地卖了，把钱交给宗徒们。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有啊，有一个阿纳尼亚啊和他的妻子，是吧，他和撒菲拉，他们就卖了一块田地。那么我们看这里呢，就应该说他们受圣神感动，他们也就是把地卖了，这个也确实是非常勇敢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样，他们就是心啊有了变了，就是说然后在这过程中说，我们卖了之后怎么，我们扣留一部分，然后就跟宗徒们说，我们就是卖了这么多。当然我们要知道这里呢，就是他卖了，其实伯多禄宗徒告诉他们了，说田地留下不卖还是你们的，是吧，既然卖了钱还是你们的。这里呢就是不在于说他扣留一部分，他如果说实话有问题吗，也没有问题，而是在于什么，他们既把地卖了之后呢，又想着留一个后手，可以说也就是上当了，是吧，内心呢有了这个起了不好的意念，又想冲大方，又想着我们再扣一部分，其实也就是说啊留一个后手。他们两个人标同意，就是说明两个人商量好了，那就欺骗总统们。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当这个阿纳尼亚啊，他拿着一部分钱放在宗徒跟前的时候，伯多禄说什么，伯多禄说，阿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这里，当然也看到一个属灵的征战，说因为他们卖地是被圣神感动了，是吧，要不也做不出这种举动来。但是他们在这个卖地的过程中呢，把钱拿了之后呢，撒旦又诱惑他们啊，让他们去撒谎。所以说伯多禄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是你欺骗圣神，扣留了就是田地的价钱呢，说田地留下不卖还是你的呢，说既卖了，说钱不是还是你的吗，为什么你心中打探了这个事啊，你不是欺骗人，你是欺骗圣神。当然阿纳尼亚一听这话就倒地死了，是吧。其实这个呢，应该说在教会历史上，在初期教会也是一个悲剧。因为这些人，他这两个人本身是出于爱，但是因为中间怎么样，他的心变了，然后就倒地受了惩罚啊，就倒地死了。那么我们应该反省的是说，伯多禄怎么知道他把钱留下来，说其实这个就是伯多禄呢，就是享有了这个知识的言语啊，天主圣神启示给他了，然后他才知道啊，这阿纳尼亚把钱留下来。所以其实当然我们说啊，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即使是最亲近的人，如果对方刻意隐瞒你，你自己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就说打比方说夫妻之间，这是关系最紧的，是吧，然后现在很多网上你看流传他留小金库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可能留了之后啊，对方怀疑哎，是不是他存在，但是不确定，是吧，但是这种恩典上确定啊，就是这样，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份恩典。那么这里呢，我们也会看到为什么就是他受到这样的显法呢，让我们看到教会他这个团体跟其他的世俗团体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属神的，是吧，这是主所建立的，是圣神在带领着教会。那么教会的牧者呢，就代表着天主，说这是我们说常常讲的道理。其实我们在教会内面对牧者，不是对人去说什么话，而是对着天主负责啊，是在这里。当然他的妻子呢也是这样啊，就是也受了显法了。那么通过这个见证呢，我们虽然是一个悲剧，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恩宠的一种奇妙，就是他们去 破坏教会的团结的时候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是因为什么？因为天主启示给伯多禄了，他才知道他欺骗教会，欺骗圣神啊。这个当然这个呢也为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示。
我想问哈，就是你看刚才申老师举的这两个例子啊，一个是耶稣与拿撒勒尔的对话哈，就是显示了耶稣真的不同一般人物，以及与撒玛利亚夫人对话也显示了，你看耶稣就知道了一个人的秘密哈，又包刚才包括伯多禄哈，就是他说出了他隐秘的一些罪恶。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恩赐他真正的价值在哪？如果一个人拥有了，就是我就知道他的秘密了，我就知道他心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了。我觉得单单是指向这个是不够的，肯定。
对，他这个目的应该是指向让人的生命悔改。啊，就像你看耶稣跟那个纳塔内尔的对话，其实就是通过这个让他惊艳到，就是让他能够认识到耶稣，他就是救世主，说你是天主子，你是墨西亚。通过这个呢，让他能够就是能够啊，就是惊艳到天主的爱之后啊，然后他能够放下跟随耶稣。撒玛利亚夫人的嘛，其实耶稣不是在。啊，就是说揭发他的什么事儿，而是通过这样的对话呢，去让他悔改。甚至你看，耶稣跟他对话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说你是一个罪妇，或者你生活作风不怎么样。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尊重他的一个称呼啊，就是尊重他的名声的一个称呼，说去叫你的丈夫来。当然，这里就是一个，就是当然我们后来会分享，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啊一种问话的方式。因为耶稣这样问他的话，别人能听出来不？别人听不出来这个夫人怎么，哎，去叫你的丈夫来，因为一个女人有丈夫不是很正常吗？是吧？啊，所以说这个女人说我没有丈夫，其实她没有丈夫，她就是心虚嘛。说你说我有丈夫，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是吧？其实这里耶稣并没有说啊他怎么怎么样，而是说通过这样的话呢，说让他明白啊一些事，但是耶稣并没有啊又从话语上让他感觉到羞辱，哎，感觉到被定罪啊。啊，被人瞧不起了，所以说其实就是耶稣对他这份尊重啊，对他这份爱的一种启示，使他能够悔改。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当然这里如果讲悔改的话，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就是我能够面对我的过去，我不再隐瞒我的过去。所以说你看这个妇人，他就撇下水罐跑到城中，说我找到墨西亚了。为什么？因为他说出了我内心的秘密。说出了内心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一个不好的人，他说出来了。并且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夫人的转变，她不再逃避人。你看，现在她去中午打水，为什么中午打水？因为她不想见人，是吧？她不想跟人来往，也就是在封闭自己，她怕别人笑话她。那么，当她与耶稣相遇之后，经过这个知识的言语了之后呢，啊，经过耶稣对她的教导之后，她悔改了，她不再逃避她过去，她能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她说出我的秘密，她不就承认我是就是一个罪人，是吧？然后呢，他能够把自己的罪说出来，能够面对大家，这个其实是一种开放，说这个也是真悔改的一个标记。当然我们会看到，因着这个妇人啊，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楷模，因着他的传福音呢，是这一城的人相信了耶稣。当然他们相信耶稣是因为听了妇人的话，然后来见耶稣，耶稣跟他们教导，他们就跟随了，相信了耶稣。
还有一点，我觉得他很主要的一个效果就是他明认了耶稣是主，是墨西亚。那撒玛利亚夫人说，他之所以说出来哈，我这个秘密，莫非他就是哈？
啊，对对对，
啊，要来的那一位嘛。
啊，所以说这个呢是指向天主的啊，让他悔改的。嗯，
所以这个神恩呢，他是为了建树，一定要搞清这个。那不是为了探索人家的隐私啊，或者是为了一种好奇啊来满足自己，它不是这个，它是建树性的。所以就是天主赐下这份恩典的时候，是为了让这个听到这个知识言语的人得以建树，还一定要看到这个啊。如果是偏离了这个方向，那就不是神恩的价值了。神本身就是为了教会的好处而赐下的。那知识的言语呢，天主在赐下的时候啊，他也不是说那个程度都是完全一样的哈。我们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天主圣神可能 给你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意念，啊，给你一个灵感，你一下子就知道了那件事，一个概括性的意念。有的时候就是天主可能会让你明了，就是他这个事情真相的主因。但是有的时候怎么样，就是那个里面的他那个经过的那个过程那个细节，可能天主也会让你明了啊。圣神在赐下这个知识言语的时候，他的方式可以说是变化多端的啊。但是大体上呢，这个知识的言语的运作其实有两种方式啊。我们看第一种呢，它可能是一个概念性的信息啊，比如他给你一个灵感啊，一个简单的思想啊，让你或者是给你一句话啊，让你明白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啊。但是另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这个图像啊，也就是神视，对不对？我看到一个画面啊，这个画面本身它就是什么知识的言语。只不过呢，这个知识的言语呢，它是象征性的话语。也就是说它用那个画面表达出来了。可能它表达出来的那个内容啊，那个启迪啊，可能比一句话两句话要丰富的多。所以我们去看，你比如说这个圣经里面松土大师录里面这个谁那个
伯多禄
看到的那个图像，对，
嗯，第十章，
对，他那个就是这个就是知识的言语，就是天主就借着这个知识的言语怎么样告诉他，你不要歧视那个外邦人，他不是结不结的问题，在天主眼中他就是结的，让你吃你就吃，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就是在这种知识言语的这个带领下，就是怎么样，我们会看到他怎么样，他就走出去，去到可是那个家里面，他去讲道了。啊，这就是对他生命的一份建树。啊，又比如说那个保禄，他去传教，对不对？他去哪里传教？天主舒服他不要在亚细亚传教。但是那个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图像，有一个马其顿人怎么样在邀请他。他就明白了，就是天主邀请他怎么样到马其顿去传福音去，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福音传到了欧洲。所以说呢，这个知识的言语啊，他不是象征性的话语，他至少说他为保禄来讲是一个提示性的话语。
嗯
啊，所以这个图像本身有的是提示的，有的是象征性的啊，所以有时候需要揣测它是什么意思。比如伯多禄他在正在揣测看到的图像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那个怎么样，科恩内洛佩的仆人怎么就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知识的言语，它基本上呢就是这两种表达方式，一个是表达信息概念化的一个信息，有的是借着图像来表达的。
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知识的言语运作起来真的非常奇妙。你看就是像那个宗徒大师录第九章吧，说当然是在这里呢，保禄经历了这个异象是吧，然后他去大马士革等着。我们去看就是这个圣神对这个阿纳尼亚的这个启示。我们看就是宗徒大师录第九章啊，第九章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大马士革有个门徒啊，当时这里也讲异象，当然讲异象呢，主在异象中就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是吧，主在异象中说什么，说主我在这里，然后主向他说啊，他答说主我在这里啊，就是他有人说阿纳尼亚是吧，主问他，他说我在这里，主向他说起来往那条名叫直接的地方去，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名叫扫路的塔尔索人，看他正在祈祷。 你看这里的启示就很奇妙，说阿拿尼亚正在祈祷的时候，天主在异象中向他显示，然后告诉他的很清楚，说往那条迷路直接的地方去，也就是这个把这个地方告诉你了，直接是吧？然后怎么样？说要在犹大家里，就是这个家是犹大的家，指示的很清楚，是吧？当然，这个阿拿尼亚呢，当时他也没有准备啊，因为他说他当时还没缓过神来，因为他们听说，扫罗正在迫害教会，然后说躲他来不及呢，说还找他去，所以说阿拿尼亚说什么？说关于这个人，我听许多人说啊，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做了许多坏事，他在这里又从大司祭取得了权柄，要捆绑一切呼号你名字的人。其实阿拿尼亚呢，他就说他就很怀疑，嘿，你让我向他说，他正在抓我们，是吧？正在抓你的人类。但是主向他说，你去吧，因为这个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国王和以色列人子民面前，因为我指示他啊，为我的名字该受多么大的苦。阿拿尼亚就去了，就找到扫罗，然后为他复手，有鳞片从他眼上落下来，说扫罗的眼睛复明了。你看这里呢，就是知识的言语，是吧？就是这个阿拿尼亚很清楚，就是通过这个指示，对吧？他知道要应该去做什么事，应该去哪里，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运作。
嗯，在这个知识的言语，他在这个运作的过程里面，他真的是非常神奇，所以他产生的那个效果也常常是促成人的悔改啊，比如还有疾病的治愈啊，心理得到释放啊，或者是你遗失的那个物品啊被找到了，或者说你那个处在那个困难的那个境遇里面，还让你化险为夷，或者是让你从魔鬼或者这个亡灵的这个捆绑里面怎么样获得自由。那这个借着这个知识的言语同其他的神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产生怎么样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
嗯
啊，你比如有一次啊，就是我们为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做他做那个家培，他做家培做的怎么样，那个亡魂怎么样就跟上他了。然后我们为他做释放的时候，你让他说我气绝魔鬼，我气绝迷信，他一说就说成了。但是你让他说我气绝家培，他说不成。那时候我们都体会到有一种外力在左右他的生命，所以这种外力它不是来自圣神的，一定是来自恶神的。后来呢，就是一个姐妹，因为她和我一起在祈祷嘛，她就体会到那是亡魂啊，然后她就说出来了。然后说出来之后呢，我就让她怎么样说，我气绝亡魂，我气绝家培，哎，她说不成。说不成，我们就求耶稣切断那个亡魂对他生命的那个干扰，然后我们给他切断，给他祈祷，求了一会儿，你再让他说，他就能说成，
嗯，就自由了，
他就自由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知识的言语，他同其他的神，但是可能会错误的去，我们在这个神运作里面，尤其是这个牧者。啊，一定要帮助这些教友怎么样？善加利用，善加分辨。啊，就像保禄所讲的，说你们不要消灭神，不要轻视先知之恩，考验一切好的怎么样要保持，各种坏的应远避。这保禄在德萨罗尼前人书第五章上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帮助这些人怎么样健康的去运用神，一定要注意这个神本身他是借助别人的，而不是为了你的好奇，为了你的私欲啊，或者为了你的好奇去探测这什么东西，然后拿着它去算卦，嗯，这个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容易算卦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知识的言语方面可能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偏差啊。比如有一次啊，就是说我去一个地方服务，那里有一个教友怎么样，他有图像，但是他的邻居怎么样把那孩子给丢了，然后就去找他，你看看我们的孩子丢到哪里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好，我们不是要用神去算卦，而是要用神去服务，对不对？你祈祷天主的时候，天主给你图像了，那个图像就是出来了，你也需要去分辨它是不是从天主来的。好，结果他怎么样？他没有这样的水平，他没有分辨的这个能力，他就给人家说他那个孩子在村南呢，然后来到村南之后呢，发现没有孩子，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他是从圣神来的吗？好，如果不是从圣神来的，你就那样简单的说，那是不是就是一种问题啊？所以这个知识的原因是特别需要分辨的，我们一定要排除这种功利性的这种追求。啊，有一次呢，就是一个教友他怎么样，他知道我是搞这个神案的啊，他就来找我，他说神父，你看我这样到南方去做生意，你看看这个划算不划算，你给求求吧。其实我没有这个知识言语的这个恩典，我没有图像，但是呢，我很清楚的，他怎么样？他是在借着这个神怎么样？他要利用天主，
到现世。
他不是要荣耀天主，他是借着天主利用天主来追求这个世界，他这个很清楚的，这一定是偏差。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信仰的道理，对不对？众人给他讲了，后来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还是得问这样的事儿。啊，神父，你看看是不是应当去哪里讲讲？他还得问。你看看，就是你努力的纠偏了，你给他讲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他没有听到心里。
对。
所以你会看到了，就是很多很多不会这个不懂这个灵修的，没有这个神这个正确方向的人，他们常常会利用这样的知识的言语怎么样去算卦，这个是绝对是对神的一种妄用，这那个是你追求这个世界这个短暂的这份价值，却把天主永恒的最大的终极价值怎么样放在一边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不要用这种神案去预测去占卜去算卦，还一定要注意。
对，刚才神父也提到了，说通常这个知识言语的这个神恩，它呈现的方式，它有的时候是一个概略的性，有的是以图像的方式呈现的，但是图像吧，它的寓意又很丰富，有的时候它是象征作用或者提示作用，怎么来鉴别或者鉴定我确定的确切的知道我领受的这就是知识的言语，这怎么来判定它呢？有没有什么原则？
这个原则吧，以后咱们在课程里面讲，因为这个涉及到分辨了，这就是大课题了，这几句话说不清楚。不过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是我们的意向要纯正，说你的生命要是就是你跟天主关系越近，说你越亲密，它有时候越准确。然后说还是一个祈祷的人，如果说你也不祈祷，然后生命很糟糕，肯定很多信息是就不准确了。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知识的言语啊去看，其实这种恩典真的是非常震撼的。然后如果大家有愿意了解的话，可以看一个影片啊，叫比奥神父，现在在网上可能能搜到啊，就有的是比奥神父，有的是翻译是比约神父，因为他是当代的一个圣人，他是1958年去世的啊，当代一个圣人。那么这个神父呢，他带了50年的时间。不过里面呢，他有很多神恩的显示，因为这个比约神父有很多神恩。那么我们去看他这个知识的言语的运作，因为有的时候他就借这个知识的言语，他拯救人，能够脱离这种危险。在影片中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就是很奇妙的一个见证。就有一天，那个神父早晨进堂吧，因为他那个就看到一个妇女领着一个女孩在堂里等着，然后说这么早你们做什么啊，是吧？然后这个女孩就说我毕业了，我找到好工作了，然后我妈妈非说是神父给祈祷的，是吧？让我来谢谢你。其实这个女孩不服气， 这个女孩得说我找着好工作了，怎么成神父的功劳了是吧？啊，他说我妈妈说得让我谢谢你。啊，这个神父说你找到好工作了，你得谢谢你妈妈，说谢谢天主，不用谢我。后来神父说你把你的那个文书拿出来。其实这个女孩就带着这个文书了。他没有说是吧，神父说拿出来。他就把它拿出来，那其实就是聘书啊，聘请他的一个书信吧。然后神父拿到手就给他撕了。要把这女孩气坏了，找个工作不容易，都还是撕掉了，就不能去了。他就说：“为什么你把我这个撕掉啊？我怎么去工作啊？”然后这个神父说：“你是一个骄傲的女孩，你好好在家里反省。你说这女孩生气不生气？”就生了气就走了。但是神父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这个就是知识的言语。当然过了几天呢，这个女孩就看到新闻了，就是爹替她的一个女孩，就是去上班。到那被别人强暴了，他突然意识到神父是在保护他，所以说他就在早晨又到堂里来了，就等着神父。神父一进堂，还说你怎么来了？说神父说你救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因为这个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
对。
然后神父说，天主有时候让我看他的记事本，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天主有时候让我看他的记事本，也就是说天主把未来的事怎么？要发生什么事就告诉神父了，所以这个就是知识的言语。然后那个女孩说：“哎呀，那个女孩被强暴了，说在医院里啊。”然后神父说：“为她祈祷，求天主医治她吧。”后来这个女孩就说：“神父，那天主对我都写了什么？你给我看看她的记事本。”然后从此之后，这个女孩一下子改变了，就是从一个非常的骄傲的啊封闭的一个女孩。一下子变得就是开始啊，就是生命一种改变，开放啊，信赖天主。当然，这个女孩一生啊，真的追随天主。其实这个就是知识言语的运作。还有很多次，确实就是说能够让人惊讶到天主的能力。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妇女来找神父来了，就说她的丈夫是一个船长，在这个海上把船翻了，这个新闻报道出来了，但是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她就问神父说：“这个船翻了，说他们怎么样啊？说生死未卜。后来神父祈祷之后说，他们没事，人都活着，很快就有消息了。所以说这个一下子就让人惊讶到，天主的能力真的很奇妙。
这知识言语的这个神为我们当今教会啊，或者为我们现在的服务，它有什么样的价值，或者它通常是怎么来呈现的？
他往往嘛，就是在当下来说，为我们做医治祈祷的，或者帮助灵修辅导的人，他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恩赐。因为当下的人，我们会发现，就是越来人痛苦越多，是吧？但是往往这个痛苦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你跟他说，他自己也不明白。但是天主通过启示呢，可以让你明白他的伤害的根源在哪里。我讲一个我的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有一年我们教区的一个刘神父在东北啊，他带闭境，带闭境呢一个晚上，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十点钟应该就是要休息了是吧，在这个时候正好我在主教府学习，然后神父就打过电话来了，说你在哪呢？我说我在教区。他说正好，你去拜圣体啊，说你给我祈祷祈祷，说我在辅导一个人，这个人说很痛苦，因为他在闭境嘛，但是说什么也说不明白，就是不知道怎么辅导他了，因为这个神父知道有时候我会有这种恩典，说你去祈祷，你看天主有没有启示，说你没办法，说他痛苦的很厉害。后来我就去拜圣体啊，接着就是天主就启示我这个人是什么问题影响的。当然完了之后我就给神父打电话，神父一打电话，后来就是他就问那个人说有没有这样的创伤，有没有这层问题。那个人当时就懵了，说神父你怎么知道，我都忘了。后来神父说这个不重要，说你有没有这些伤害，说有的话就是一下子找到他伤害的根源了，他一下子从里面怎么就释放了。所以说往往这个就是帮助一个非常痛苦的人，尤其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痛苦的人，是很奇妙的一个恩典。
对，
但是在这里要小心，就是什么啊，就是说很多人怎么样，就是借着这个知识的言语啊，他们怀着那个好奇心，就是去探测天主的旨意，探测天主的计划，这个是很危险的啊。所以你比如说吧，可能有一个团体怎么样， 他们要禁食禁几天，就问问那个先知，啊，说什么这个，甚至回娘家还是不回娘家，都要去问问那个先知。
先知画的范畴，
那个就成问题了啊！你分享天主的全知，这个是可能的啊，但是我们要小心，你利用这个去追逐天主的旨意的时候。这就在灵修上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弊端。
对，前几天有人去找我们，就是让我们帮他看看，我们要不要去看病，要不要去找医生，
对，
要不要吃药？
对，这个就成了问题了。
这个
就
有问题。
所以在灵修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为了最崇高的灵性利益，不是为了看病啊，或者会回娘家不回娘家，你就是为了这个最崇高的灵性的利益。为你灵魂有好处，你怀着好奇而透过这个知识的言语，你去探索天主的旨意或者计划的时候，这个也不值得我们去鼓励，所以要小心。灵修是需要试炼的，清楚吗？所以你看这个十字若望，他会讲那个黑夜的，对不对？你在黑夜里面，你借着那个试炼才能够让你的生命怎么样更加的成长。好，我们不是在灵修上明了了天主的旨意就够了，这个远远不够，对不对？那个灵修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大脑你的理智多么明了下一步怎么走，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生活忠心，生活爱。
对，
好，所以说呢，就是怀着好奇，就是去探测天主的这个，对你未来的这个灵魂的计划在哪里，这是不可取的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有的时候天主就让你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让你什么感觉，让你感觉非常难受，对不对？这个，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它可能是一份大的恩典，因为天主就是借着这样的让你不舒服的这种不明了的这种状态怎么样，他在试炼你，让你在提升你对他的忠心，对他的依赖。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那份好奇怎么样放下，而需要单纯的去信靠这个天主。所以这个是很
关键的。其实这个就提到分辨，就是要有一个纯正的意向。当然说，如果说探测未来了，或者对未来好奇了，那属于一个不健康的心态。从教理上讲，这是不健康的一种好奇，会让人走入歧途。但是我们再去看这个，还是说看知识的言语啊，其实它的运作真的在很多方面都是很奇妙的。当然，刚才我们讲的对为一个人做医治啊，就心灵的创伤，说这是一方面很好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恩典。那么也有的什么就是为这个释放祈祷啊，就现在很多人受魔鬼的干扰啊压制啊，说但是他受干扰压制了，他不清楚根源在哪里，往往透过知识的言语呢，就是天主会启示他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啊。但是这个也是很奇妙的啊，有的时候呢就会说，就是去看怎么样为他去祈祷，天主透过知识的言语呢也会提示出来。啊，也有的比较特殊的呢，就像有的在医治祈祷当中啊，医治大会当中，你看有的时候，就是祈祷的人，啊，就是带导者，他会知道谁在被医治，啊，这个可能大家听说的比较多，是吧？当然说到这里，就想到有一个很奇妙的见证啊，一个神父做的，说他经常在世界各地办这个医治大会啊，很多人参加，但有时候就是就会在那个祈祷之后有见证。然后就说谁谁谁被医治了，是吧？上来做见证。这个神父呢，他就有一个感动，因为这是天主的启示，说有一个哑巴被治愈了。然后神父就说有一个哑巴现在被治愈了，请你上台来做见证。讲了三次没动静，那没动静没人回应，是吧？然后后来他有一个感动，说现在有一个聋子被治愈了，说请你上来见证。然后这个聋子就上去了。他说感谢天主，说我是聋子，我也是哑巴。他原先是吧，他哑巴被这个，他说他听不见，他被这个聋子就听见了之后，他开始见证，这个也是很奇妙的。 所以说这个知识的言语呢，往往它就会让人一下子惊讶到天都的那个，从而产生一种震撼，让人就是特别的去就是悔改。所以我想呢，就是在还有一个真实的见证就很奇妙的，那有些人就是真的他自己都很痛苦，当然很多人也还什么还爱天主是吧，我愿意追求。当然说我们会看到在今天我们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或者跟随天主的路上，你会发现什么问题，一开始可能是比较就是很简单的啊，就是反正就是一般的说就是信仰生活吧，我收主日收站里的时候你想走晚课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越走向天主的时候，越服务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东西怎么样，就会阻碍自己。所以说往往这种阻碍呢自己意识不到，但是透过天主透过知识的言语呢会让你明白。有一个姊妹呢就去找我们去做医治祈祷是吧，她呢其实是一个传道员，非常热心的，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气的。她传教很厉害啊，奉献心也很大，但是有一点她自己她很痛苦，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跟天主之间有一种障碍，跟别人讲是跟别人讲，服务是服务是吧，但是自己的内心里有一个坎跨不过去，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阻碍自己，就是找不到原因，反正就是说愿意过去他走不了，有时候就是就颤着一层窗户纸捅破，说他捅不破，痛苦不痛苦啊，因为他从没有能力去跨越，他也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当然我们就为他祈祷，说有时候祈祷中天主就会启示吧，然后在祈祷中他也一直问，他说天主我哪里做的不够啊，我还是有什么罪啊，还是有什么问题在阻碍着，他一直很纳闷。结果在我的祈祷中就有一个感动，说他有偶像崇拜。偶像崇拜这个就比较严重了，你说是吧，我说你是不是有偶像崇拜的这种影响啊，他说这不可能吗，他说我怎么可能有偶像崇拜，我从小是教友，我从小灵洗了是吧，那家庭教育他不可能有这个偶像崇拜。我觉得没有。你看这个就是问题，天主其实是有偶像崇拜，所以这就叫概略的一个信息，但是具体什么没说。他说我不可能有这个，他说我对这个特别小心，不可能。人家说不可能，你说怎么办？那这又继续祈祷是吧，这就结果接着祈祷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棺材。一个棺材，当然棺材代表什么，有一个死人。我当时我就一个感动，这就是借着图像显示出来了是吧，我说你是不是有死去的亲人放不下的，或者影响你与天主关系的。你看有时候天主的恩宠就这么奇妙，他一下子他说哎呀我明白了，他说那也就偶像崇拜啊，说他就是提到这么一句话，我这样我不清楚，但是他知道问题在哪了。后来他说什么，他说其实以前嘛我也就是一般的信仰生活是吧，就是像咱们说传统的信仰生活，念早晚课，然后守站里守主日，进堂参与弥撒，其他的也不想。后来还有一个表哥，他表哥特别热心啊，也是经常传教吧，就跟他说你不能这样说，咱这信仰要成长是吧，要信仰上要更多的去就说去服务啊，才符合天主的意愿，因为咱们都有传教的责任，就是给他讲吧。讲了之后呢，他因为他讲给他了，然后他就开始从这方面开始突破啊，去参加学习，然后读灵修书是吧，当然有什么问题的就是他这个表哥就给他解答，就是灵修上有问题了，因为这个帮助人也是要有这种经验是吧，就是你带领人也是要有这种同理心吧，有这种经验，就帮助他很好。结果呢就是他真的走上这个复传路了啊，一下子热心了是吧，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感觉到一下子就是生命就是成长了，这个时候他表哥突然去世了。去世之后他说什么，他说天主啊天主啊，说就这一个人能这样帮助我，你把他都带走了，你说以后谁还帮助我呀，他说从那个之后呢一想到他表哥他就有点抱怨天主的味道，虽然说没有说直接说吧，他就感觉你说就这么一个人帮助我你还把他带走了。然后他说这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依靠的是谁呀，其实他无形中他依靠的是他表哥。然后他表哥被天主就是收灵魂之后呢他就有抱怨，他就觉得你把他带走了谁帮助我。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无形中他的信仰什么重心发生了偏离，因为他信的不是天主。
对。
是吧，他这个就是这种影响。 当然这个为一般的人说，可能为灵修不没有这种意识的人意识不到，因为他在做服务，说这个呢就影响了他与天主的关系。当然通过这个之后呢，就是把那个他的表格献给天主，然后求天主怜悯拯救吧，是吧？然后斩断他对这个他表哥的依赖，因为他真的我们依赖的是天主。他那个做了这个祈祷之后啊，一下子他心里就他自己知道那个障碍一下子没了，这就很奇妙的。
好，谢谢申老师，谢谢郎山货，也谢谢主内的兄弟姐妹。我们看到知识言语的神是天主圣神啊，赐下人服务的一种能力，是为了帮助建树他人，为了他人啊，就是灵魂的益处。知识的言语的这样的恩赐呢，帮助我们认清真相，但是一般的情况之下，它的运作是通常与其他的神是一起运作，才能产生它相应的效果。好，我们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
圣
神，起初
如
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